我们有一年的时间的聚会，我们已经讲了约翰福音的前面的第十章，现在我们来进入第十一章。在进入十一章的时候，听我来念圣经。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的1到44节，这里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故事，讲的是拉撒路的死和拉撒路的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故事，因此它的信息量比较大。所以呢，在刚开始讲到之前，我想和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讲道大概会持10分钟，因为过去我的讲道的字数差不多是4800个字，而这次差不多有5600个字，所以差不多会多一点点的时间，所以希望大家提前先准备好。那么听我来念这样的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1到44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用那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俩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玛利亚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然住了2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都要拿石头打你，你还要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因为看见世上的光。若在黑暗里走，就必跌倒，因为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就对他们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的死说的，他们以为说是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多马，又称为迪图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去和他同死吧。到了第4天，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住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他要复活，他必复活。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要来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来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的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他以为他要到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就看见他，就伏伏在他面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并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且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 他爱这人何等的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心里又沸腾，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时人的姐姐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定是臭了，因为已经死了四天。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能看见神的荣耀。他们就把石头挪开，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说，拉撒路出来吧。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弟兄姐妹，这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因为经文的量很大，我先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一下。是这样的，这里呢有一个人叫做拉撒路，是玛利亚和马大的那个弟弟。他死了的时候，他两个姐姐因为跟耶稣关系很好，正如圣经说的，耶稣素来爱这一家的人，因此他们在拉撒路还没有死的时候，因为在献殿节的时候，那些犹太人要杀耶稣，因此耶稣就往那个施洗约翰刚开始施洗的那个地方去了，但是又很近，因此呢，这两个人就打发人去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按照我们人的理解，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说我们在外地做生意，谁告诉我们你最爱的人病得很厉害了，你都会赶紧坐飞机过来看他最后一面，对不对？但是圣经在这里有一个很吊诡的做法，是吗？耶稣仍然在犹太地住了两天，然后耶稣回答说，你放心，他这个病死不了，而且是为我的荣耀和为要彰显出神的荣耀而生的，所以你放心吧。那结果是什么情况呢？拉撒路死了，这个事情就很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啊！你想想，你设想这样一个场景，耶稣跟你说，你的弟弟生病了，你说耶稣啊，你求你来救救他吧，因为耶稣前面行过一些神迹很厉害，他就觉得只要耶稣在我弟弟没有死之前他来救他，我弟弟就有救了。而且耶稣说了，这个病一定不至于死，结果他死了。啊，这是一个很吊诡的地方，很让人难受的事情。第二，对于他的门徒来说，他说了几句话。耶稣说，那我们现在开始往犹大去吧。他说，主，那个多马说，主啊，你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形吗？那些人都要把你杀了，你懂不懂？你还要上去啊？你朋友睡着了吗？他自然会醒的嘛，你干嘛去叫醒他嘛？这样简单的事情，这么麻烦干什么？主说，你知道吗？我明明的告诉你，他不是睡着了。我跟你说睡着了，你不懂。其实人也是睡着了，你懂吗？耶稣说很多时候说睡着了，其实就是人说已经死了的意思。他们不太明白，所以他明明的说他死了。而且耶稣在这里有一个重点，请注意啊！耶稣这里有一个重点，因为等一下我不解释，因为信息量太大，我不可能解释每一段经文。所以耶稣说，白天不是有12个小时吗？对不对？如果我趁着白天走路，就不至于跌倒。他说，有光出来的时候，就有光照着他们。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我要先解释掉。这段经文意思是在说，这12个小时指的不是真正的白天。他的意思是，虽然犹太人想杀我，想用石头打死我，但我告诉你，父为我所定的那个时间，就如同白天和黑夜一样，是不可以完全把它模糊掉的。因此，我要被人真正杀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我们上犹太去是安全的，你不要太担心。第二，你要明白，他说，如果有光照着他们，他指的是他是那个世人的光。他是整一个世界的光，他是那个已死拉撒路的光，懂我的意思没有？然后耶稣常常说，他说，
如果我在那里，那么这个事情就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死的时候我不在身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要启示出来让你们知道，因此我为你们感到欢喜快乐。有没有注意到圣经是这么说的？换句话说，我不在那里，我故意单言两天，我才知道他死了第四天我才过去，不是因为我很忙，不是因为路程很远，不是因为我很害怕，前面两天风声太紧，后面松一点我才去。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是故意这么做，是为了要将这个真理更多的让你们向你们彰显出来，让你们明白一个更加具体的真理。OK， 因此当耶稣到了玛利亚的这个家里的时候，玛利亚就说了这句话，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就好了。在这段经文里面你会看到很多人在哭，玛利亚在，不对，那个马大在哭，对不对？犹太人在哭，连耶稣也哭了，是不是？我们会甚至我们可以很重要的看到死亡给人带来极大的伤害和破坏。他们认为耶稣啊，你如果早一点来，我的弟弟就不至于这样子。在这里面等一下我会有讲一个很重要的关节，很重要的要点。他说主啊，他说那个耶稣说，你弟弟死了，信我的人必然复活，对不对？那个玛利亚说，是的主啊，在末日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弟弟必然会复活，对不对？请注意耶稣为什么接下来会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他要解释。第一，对于你要注意，你知道法利赛人跟犹太人之间，跟撒杜盖人之间，就是说法利赛人跟撒杜盖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在哪里，知不知道？
一个相信
撒都盖人不相信死人会复活，但是犹太人基本上是相信死人会复活的，你要明白。
所以对于拉萨，对于那个玛利亚来说，对于那个马大来说，他知道现在死是死了，但是将来，因为他知道他的弟弟去信靠这位神，对不对？他以为在末日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的弟弟会怎么复活，但他知道他的弟弟会复活。那耶稣为什么会讲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他的重点告诉我，对，你的弟弟将来在末日一定会复活是不错的，但这不是重点，我要告诉你，他要通过我来复活，这才是重点。这是这段经文要告诉他的，对，他会复活，但重点是他要通过我来复活。而第三段经文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真正的启示一个出来，就是说我什么叫做我是生命的主，我是复活的主。我不仅让他在末日要复活，不，我现在我就要让他复活，让一个已经坟葬在里面，已经发臭了，已经四天的人，我要叫他活过来。真实的证明了耶稣就是复活的主，而以此来论证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一切信他的人就有永生。这是这个文学的一个脉络。你知道为什么又是四天吗？对于犹太人而言，犹太人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是说一个人死了之后啊，他的灵魂呢会在他的身上还有三天停留，到了第四天他就彻底没希望了。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典故和一些遗传，但是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想法。但对于犹太人来说，他有这样的想法和这样的概念，而恰恰又用第四天，这是很好玩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开始来说这段经文，叫做复活生命的主。那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叫做为荣耀耶稣而死的拉撒路。为荣耀耶稣而死的拉撒路，为什么呢？我这个要点取自于第一章的第四节，耶稣听见他说，听见就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我又 我用这句话，换句话说，拉撒路的死不是纯粹的死，他的死的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要荣耀神，要荣耀基督，将他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彰显出来。那么你有没有发现，作者一开始非常详细的介绍了拉撒路的家庭和具体资料，对不对？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玛利亚有一件事情是闻名天下的，就是什么呢？用她的香膏抹耶稣，对不对？然后呢，用自己的头发，用眼泪湿了他的脚，用头发把它擦干，对不对？其实在约翰福音之前第十一章没有提到，而这个事情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提到。为什么耶稣约翰作者要这样提出来呢？他要告诉大家，他要给大家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家庭的背景，他家住在哪里，他家有几姐妹，对不对？是怎样的情况？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耶稣这样，作者这样写作的目的是因为这段经文就是通过拉撒路这个人的生死复活来证明耶稣是复活和生命的主，以此来证明更大的主题，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作者之所以这样详细记录这些资料，是要让读者明白，让今天读圣经的当时的读者明白，耶稣所讲的这个事情和真实的让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这个人是查，就是说不可能是查无此人，你懂我的意思没有？今天很多人讲证据讲了以后讲得很好听很玄妙，是你们东村的吗？哎，我们东村从来没有这个人。哎，而耶稣所说的是从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人，你也听得很清楚，他出自一个很有名的家，他跟耶稣的关系很好，他在伯大尼，对不对？是很清楚的。而且这个玛利亚是很有名的，而且当时有很多的什么犹太人来到他的家里，你看到了没有？这一点证明啊，你想想，今天如果说一个有权有位的一个人死了，是不是他家的丧礼特别的隆重一点，对不对？一个穷人基本上也没什么人过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权有势，对不对？其实在这种意义上，拉撒路的家庭在当虽然生活在农村啊，但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这种位置，要不然那些从耶路撒冷从京城的人不会来到乡下的。所以你会清楚的看见作者所描述的这一个家，这个证据，有很多的证据他可以查找，不会让人觉得是一个凭空捏造出来或者说查无此人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证据。大家请注意看，而且当时有很多的犹太人亲眼看见了，因为很多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下来，对不对？是一个很充分的证据。当拉撒路病得比较厉害的时候，拉撒路的两个姐姐就打发人去到耶稣那里要耶稣帮助，他们的计划就是在他的弟弟没有死之前耶稣来医治他。这一点在玛利亚后面的说话当中，和玛利亚和马大都说了，主啊，你若早点来，我弟弟就必不死，两个人都说了这样的句话。他们打发人对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请注意听啊，他们说你所爱的人病了，可能这是玛利亚认为，马大认为自己的拉撒路弟弟是被耶稣所爱的，自以为是有的人是有的。但是约翰怎么说？作者约翰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他的弟弟拉撒路什么一家。换句话说，从这个人的自我感觉，从另外一个人客观的评价，耶稣真的爱拉撒路，对不对？这是很直接的一个证据，耶稣真的爱拉撒路。但是弟兄姐妹，这一个圣经的陈述又让我们知道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就是被上帝和耶稣所爱的基督徒仍然会生病，这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请注意听，被上帝所爱的人仍然会生病，这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基督徒这是真实的，是神的儿女，是真实的被上帝所疼爱， 但上帝并没有说基督徒可以避免生老病死。所以基督徒生病并不是上帝不爱你了，不是上帝不祝福你了，不是你一定犯罪了，是什么？更多的时候就是生病了。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你生病的时候耶稣仍然爱你，这是重点。今天的祝福神学充斥着整个世界和教会，他们常常断章取义地使用一些经文给人开出虚假的祝福，他们甚至把神仅仅成为他们得到幸福健康的工具而已，实则他们是以健康为偶像、财富为偶像、平安为偶像来代替耶和华真神。希望大家能明白。而耶稣的回复更是值得我们的回味。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但请注意听啊，当回信之人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马大一家的时候，马大家那个心里那个石头就掉下来了。医生跟你说，你这个癌症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有的救，对不对？我这个药开出来你放心。但是呢，结果是什么呢？医生告诉你说，那个瑞士的专家骗了我，其实还没有这个药，所以你活不过明天。你的心里是不是有很大的挑战？你会极度的崩溃。那么同样的，当问题随之而来，他们得到极大的安慰之后，他的弟弟却死了，好像耶稣所说的话落空了。因为拉撒路却真实的死了，这对马大一家的信心是极大的挑战。为什么这么讲？如果我们以人有限的目光来看，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人的这个是我们的眼光是很平面的，对不对？我们一看过去什么，耶稣说他不会死嘛，他死了，所以结论是耶稣是个骗子。这是不是最直接的结论？医生对他说这个绝对不会死，但谁知道做个隆鼻的时候也把人做死了。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当我们以一个有限的眼光看一个事情的定论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直接的给出结论，就是耶稣是个骗子。他不是说我的弟弟不会死吗？怎么死了？但我们知道耶稣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拉撒路不仅仅没有死，而且成为神手中重要的工具，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眼光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眼光往往只看到拉撒路死了，对不对？所有当时所有的人只会看到拉撒路死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看到拉撒路的复活，是不是？所以当有一些糟糕的事情，请注意听啊，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糟糕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这就是最终的定局，是不是？有一些很糟糕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我得了病啊，或者说我落榜啦，或者说我被判刑啦，或者我被某种情况我被抓起来啦，我们因此会常常为这些事情感到心灰意冷，我们就如同马大一样心灰意冷，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就好了，主啊，你若早一点听我祷告就好了。我们请注意，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极其强大的自我信念。您请注意听啊，我们有一个很强的自我心理，什么呢？我们认为如果事情的发展是可以按照我的预想所发展的，肯定是最好的。 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两点冒犯了神，请注意听啊，我们有两点冒犯了神。第一，就是我们冒犯神的智慧。我们认为如果神这样做的话一定会更好，因为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那个马大就认为，如果神啊，你早一点在那里就好了嘛。第二，我们就是冒犯神的良善。我们认为事情按照我们所预想的发展才是对于我是最有益处的，而不是根据神的计划规定去发展。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就像一个3岁的小孩一样，因为眼前的一点失去和一种疼痛，小孩子打针的时候或者那个东西被别人拿给说，甜甜你这个东西献给听听或献给大叔的商量，哎呀我不肯，或者说打针的时候，哎呀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明白父母和医生的所作所为，懂我的意思没有？从人有限的眼光来看，拉撒路确实是死了，但这不是事情的最终定局。耶稣说他所遭遇的乃是为荣耀神和为耶稣所预备的。马大一家和所有哭泣的犹太人把所有的焦点，你注意啊，他们为什么在那里哭，是因为他们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了拉撒路死去的这个事实上，他们完全忽略了神已经说过这个事情将要大大的荣耀神和荣耀基督，他的弟弟不会死，你懂我的意思没有？这是两种不同的。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眼光定在我们的残局、我们的悲剧、我们的得失上面，我们没有看见说神的荣耀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一个事情，拉撒路的死确实是一件令家人感到伤心的事情，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家人去世是不令人感到伤心的，但神却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个更美的旨意。神就是神要在拉撒路这个死的这个死人的身上得到荣耀。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会经历如同死人一般的痛苦和沮丧，不是死了，我们会经历像家里人像死了人一样的痛苦和逼迫和沮丧，并且我们认为这是事情的定局。我们的信心常常就只能看到眼前，完全忽略神是全能的神，神可以叫拉撒路死里复活，神也完全可以在我们看为最糟糕的现实面前为我们翻转过来。兄姐妹，我这是鼓励你们定睛在神的身上。第二，拉撒路虽然死了，但在拉撒路死这件事情上背后却有一个更大的意义，就是记着死可以去荣耀神。在这里面我要做一个最直接的应用，就是我们的死同样是一件荣耀神的事情。请注意听，我的意思是拉撒路的死是荣耀神的，对于我们而言，我们肉体真实的死也是荣耀神的。我为什么这么讲？请记住，基督徒的死也是荣耀神的一件事情，所以死亡对基督徒来说并不是一件可怕或者看上去毫无生气的样子。不，基督徒的死是为荣耀神而死，并且也能真正的荣耀神，因为那些已经死掉的，但是那些同样是信靠基督之人，就如同一个刚断过奶的孩子安稳在天父的怀里。你懂我的意思没有？那些所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虽然他的身体和灵魂分离，无论是年轻的，无论是婴孩还是老者，他们的灵魂此时就像一个刚刚断过奶的婴孩安稳在天父的怀里，就如同我们看到那个比喻，那个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是一样的。在末日， 他要叫所有已死的但是相信他的这些基督徒重新复活过来。在那个壮观的场面里，所有已死的基督徒成了一个极大的壮观的美景来荣耀神。所以末了神要叫这些已死的人都如同拉撒路一样活过来，享受新天新地。我想告诉对于死亡而言，我重新有些话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经历其他更多如同死亡一样令人沮丧的事情，对不对？但我想告诫这些正在遭遇事情的，或者说必然会令人感到沮丧的情绪的这些事情里面，但我想告诉你，不要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这个事情的本身。你要记住，对于任何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神要记着你所遭遇的熬炼你，并且在你所遭遇的事上让神和基督得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拉撒路的死是为荣耀神和为荣耀基督而预备的。同样，我们生活痛苦周遭甚至死亡，同样是为荣耀神和为荣耀基督所预备的。因此当你落在试探之下，你要默想神的信实和美善，以及神要记着你得荣耀。我把这个东西讲得再扩展一点点，我的意思是指，你要注意，拉撒路的死固然给他的家庭带来极大的悲哀、伤痛、很难过，这是真的。但同时，神在这件事情上同样得到荣耀和尊贵，以及让神得到荣耀，同样是尊贵的，同样是事实，是真实的。因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如同死亡般的阴影、难过、沮丧、痛苦，这也是真实的。我们也会很难过，如果流产了难道不难过吗？难道家里人得了癌症不难过吗？难道我失业了不难过吗？是的，都会难过，因为手指头割破一点点烫伤都难过。但是我们不要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被这烫伤的焦口之上，我们要看到在这个事情的背后，在这平衡点有一点叫做神会因着这件事情他会得荣耀，他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更美的旨意，这是我未曾看到的，这是马大未曾看到的，这是玛利亚未曾看到的，这是犹太人未曾看到，这却是神所命定的。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不可能没有悲伤，但是我们仍然是把更多的眼光放在这一块上面。这一章有很多的内容，第一到第十六节很多的内容，但是为了服务主题我不讲，因为我在刚才这个故事里讲了。现在我们来讲第二点，死亡所带来的绝望和痛苦。死亡所带来的绝望和痛苦，我们来看经文是在第28到35节，因为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不读。听我来说，拉撒路的死给人带去无数的眼泪和痛苦。这些细节我们可以观察到，玛利亚在哭，犹太人在哭，耶稣也哭了。这正如我们周遭的世界所看到的那样，哪里有死人，哪里就有眼泪。正如传道书所说的那样子，他说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一样，并且世人心里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一切，请注意听啊，一切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换句话说，那个人活着就有希望，对不对？然后呢，他说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都强，对不对？死了的狮子有什么用？活着的狗是不是更强？他说 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奖赏，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就消灭了，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他们永不再有份。这是什么意思？死亡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和一个家庭都是致命的打击，因为死了将会与活人与活着的人分割开来，因为这些活在世上的人将彻底失去这些死去之人，死亡将终结一个人所有的成就、名望和理想。当年的富士康事件，18岁、19岁、20岁的年轻生命就永远离开世界，那些在医院里抢救不及死去的婴儿，那些溺水的青少年，那些猝死的 IT 男，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爱人、他们的孩子将给他们的孩子这个父母和妻儿带去无法修复的伤痛，并且死亡令所有的病人感到恐惧，对不对？我记得我做学生团契的时候，有个小女孩唱歌唱得很好听，有一次我们很在做一个很大型的那个营会，那天晚上是要说她要带崇拜，在崇拜之前她就哭得很厉害，我都感觉莫名其妙，我问她你为什么哭得那么厉害，她说我怕死，这是真的。第二，在我们家以前，在我们家住了2年的有个小男孩，他从来不吃油炸食品，也不喝可乐，如果流了一点血他就问我，老师我会不会死啊，他我问是你为什么不喝，他说这样会死的，他很怕死，不是因为他不喜欢可乐，他不是因为不喜欢鸡腿，是因为他怕死，所以他流一点血他就说老师我会不会死啊，他很紧张。我想告诉大家，对于死亡的恐惧更是在那些病床之上，死亡的恐惧几乎占据每一个人。如果你越注意，人越到年老之时越害怕死亡，并且最可怕的是没有人可以不死，无论是中医是西医还是保健品还是特供的绿色食品都无法拦阻人的死亡。正如圣经所言的那样，罪的工价乃是死，死是耶稣最后要战胜的敌人。在这里我们要解决一个难题，耶稣为什么哭，这是这段经文的重点。我要问你，耶稣为什么哭？很简单，玛利亚哭是因为她太太死人了，犹太人哭就要讲是的，你弟弟还那么年轻就死了，太可惜了，所以这种你懂的，对不对？那请问耶稣为什么哭啊？是不是你们读经文的时候读到这里有一些困惑，耶稣怎么就哭了？全圣经最短的经文，耶稣哭了，请注意听，在这里面我要解释，在这里面它这种经文里面没有翻译出来的一个词，我要先告诉大家，第十一章的33节，并且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这个悲叹翻译的不是特别的完全的很好，这个悲叹本身它有一个词，就是说是鼻子里所发出的气，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种愤怒的意思。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更好的翻译就是说，耶稣既愤怒，耶稣又哭了，是这么翻译。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耶稣为什么愤怒？耶稣为什么哭？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要讲的一个重点是，耶稣感到愤怒的原因是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他看到因为罪即着死亡给这个世人带去如此大的伤害和代价，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耶稣实在他看到罪，他看到罪要带去死亡，而死亡让人家破人亡，让死人和活人分离，让所有的人流眼泪。因此耶稣的愤怒是为因着罪的愤怒，请注意听，耶稣为什么为罪的愤怒？因为跟耶稣的名字有关系。耶稣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什么可佩服的。耶稣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因此当他看到这个世人因为被罪而带来的死亡如此的诅咒主他们，让他们生活的如此的暗淡没有希望，他很愤怒，他的愤怒是对罪的愤怒。耶稣为什么哭？因为耶稣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真实的爱拉撒路一家。从人的情感来说，他看到拉撒路哭的时候，看到拉撒路死的时候，他的情感上就动了哀动。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完全认同人的苦难，你懂我的意思吗？他觉得人真的很苦，因为被罪的压制之下要面对死亡。因此耶稣认同我们，他会作为人类而哭，为人类活在罪被罪所压制下的死亡所带来的伤害而哭。所以耶稣他真的完全的理解我们，认同我们，他明白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死亡是人类最大的问题，因为这个难题是因为罪而来的，而耶稣基督为要拯救我们人类。但你知不知道，在死亡是一个最大的难题，是不是？但在死亡之后有一个更大的难题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第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亡是很大的伤害，但罪比死亡背后有一个更大的难题是什么？你死后你还要承受永生公义神的审判，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以弟兄姐妹，而且这位神不会被贿赂的，你懂不懂？在中国还是比较容易的，但这位神永远不会被贿赂，他是绝对的公义圣洁，他要按照十诫来审判我们。他说除我以外也不可有别神。我们常常把金钱看得比上帝更重要，因此我们要承受地狱的刑罚。神说要孝敬父母，我们常常因为藐视父母而要承受地狱的刑罚。神说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子和财物，我们常常惦记其他人的妻子和财物，因此我们要承受地狱的刑罚。神说不可做假见证，但我们为了把这个单子做下来，为长平做了假见证，因此要承受地狱的刑罚。因此你在这里会有一个疑问，到底谁可以承受永生啊？因为神的要求那么高，你问到核心点子上了。除非你接受耶稣，耶稣要为你承担一切律法的后果，并且耶稣替你完成这些你没有办法完成的律法的要求。如果你不信耶稣，那么你自己去承担这些律法的要求吧，就那么简单，懂我的意思没有？要么你相信耶稣，刚才我所列的这些要求，这些罪由耶稣替你承担，要么你自己直面去敬耶稣吧。你说耶稣来，上帝来审判我吧，我一个人做事好汉好汉的、啊、什么好汉做事好汉当，对不对？就那么简单。因此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记住，身体的死亡和属灵的死亡都是把我们指向那个即将解决我们肉体的死亡和属灵，就是说我们这些死亡都是要把我们指向那个耶稣，让我们真的知道那个耶稣既解决我们肉体的死亡，也解决我们灵里的这种死亡。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比肉体死亡更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属灵的死亡，是我们这种我们与神敌对，我们不愿意接受耶稣，我们不能活出他的律法，我们恨他，这比肉体的死亡更严重，是一种属灵的死亡。是因为你听不进神的道，你不愿意去听，你不明白，你反对，你对神的真理一切不顾，这是一种属灵的死亡。我们来快快的讲第三点， 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啊，经文我是把两段经文合在一起讲，是从17章到28节，38到44节，已经读了我就不再读。弟兄姐妹，马大的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如果第三个我的主题叫做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马大的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如果拉撒路没有死之前，如果耶稣施行拯救，那么拉撒路必然不会死。如果耶稣真的向父求什么，上帝也一定会成就，对不对？因此耶稣对马大说，你兄弟必然复活。这是马大对于复活有一件普遍上的意义上的理解。他认为在末世他的弟兄将要复活，对不对？但耶稣不仅仅只要让他停留在正确的教义上，因此也就是说我刚才说的，耶稣提出一个更大胆的说法，就认为你认为的人会复活是对的，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人要通过我耶稣复活。所以在这里面我要解释这种经文的重点，请注意听我来说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11章的23到27节啊，这是这段经文很重要的解释，我要解释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七。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
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死里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把我的信我的人是永远不远的。”你信这话吗？
对于马大说，他相信将来他的弟弟会要复活，是在末日。但耶稣告诉他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真理。耶稣的意思是指，在末日，拉撒路确实要复活。但这个复活却是通过我耶稣复活，而不是通过其他的任何途径。所以耶稣在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句话这里的这样翻译不对，不是特别好。应该这里的原的那个希腊文的那个结构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是这样的翻译。那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说，而是说针对，请注意听啊，我在这里把这句话解释一下，大家看着圣经啊，这样你们会更明白，因为这里有一点点难，如果你们这么多读不懂，所以我把它解释一下。他说复活在我这句话，然后呢是针对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然后呢生命在我是后面对26节，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是这么解读的。那这句话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虽然这些相信我的人肉体会真正的经历死亡，但他们的肉体不会被死亡拘禁，你懂我的意思吗？虽然他们死亡了，但是他们的身体将来会复活，这是第一个。第二句话，他说，我就是生命，他针对的是，凡信我的人就必永远不死。而这里的生命指的是什么呢？是永恒的生命，是国度的生命，是天堂的生命。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是说，这些必死的人，这些人的身体必然会死的人，但是因为相信我，他们在他们必死的身体里面，他们已经拥有了永恒的生命。懂我的意思没有？换句话说，我再把这句话解释一下，我要你明白。他说复活在我，我是复活的意思是，这句话说，虽然这些人他的身体真的死了，但是他们不会被死亡拘禁，有一天他们的身体会活过来。而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意思说，虽然你的身体会死掉，
但是你必然会死的身体里面已经拥有了一个不会死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这个耶稣给你的生命，而这一个国度的生命。这句话是在表达这句意思。
因此我要问，人要如何得到这种生命呢？要如何脱离身体和属灵上的死亡以及上帝公义的审判呢？我刚才第二节说死亡很可怕，对不对？可怕的背后是因为死后还要受到审判。那么请问人如何才能脱离这些死亡呢？这和马大的任性是离不开的。换句话说，马大因为说是的主啊，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将来要临到这世界的，马大就得到了复活的生命，就得到了神所赐的生命。他为什么这句话有那么大的魔力呢？你们写两万字的论文才得三分。而马大说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弥赛亚，你是将要来的，来临到那世界的，他怎么就可以避免了死亡以及死亡之后人人要面对的死后的审判呢？他怎么可以脱离地狱的刑罚和上帝公义的审判呢？因为这句话里面包含了无以伦比的信息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福音。为什么他说这几个字的时候就可以带他脱离神的愤怒、公义的审判，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他承认的是福音。他承认什么是神？他承认什么？他承认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圣经一直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救赎主，他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就是神，他就是世界的君王，他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因此这也是整卷约翰福音的主题，对不对？相信耶稣是基督。因此他相信了这个福音，因此他才可以免去地狱的死亡，他才会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耶稣为了让马大更好的明白什么叫做复活和生命，他不仅在理性上要认知，他更是让他经历实体的。他叫那个已经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坟墓里活过来，让腐烂发臭的人重新活过来。耶稣叫他行走，真实的见证了耶稣是真实复活的主，生命的主，对不对？刚才在理论，对不对？现在我叫他从死里复活，来印证了这个事实。因此弟兄姐妹，在这里面我有几个重要的提醒，关于死人复活这件事情。请注意，死人复活不是一件常态的事件。我们不能因此说耶稣可以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让神得荣耀，是不是我家里死了人以后也求主使他活过来？不，基督徒的死亡的复活是一件荣耀神的事情，但神并不是计划在这个地上计划说让你死了然后让你活过来去荣耀他。对于拉撒路他是这样的计划，但对于一般的人的计划是什么？是让基督徒一个一个的死去，然后呢到了末世的时候呢，让所有的基督徒都一同活过来，成为一个极其壮观的一个什么见证，极其的荣耀神。所以很简单，现在的基督徒死了不会从死里复活，这是一种常态。所以因为这是神很明显的旨意，所以对于常态来说，现在基本上不会出现人从死里复活，因为神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更大的计划。第二，神使拉撒路复活有两个重要的预表，请注意听。第一，就是不久之后耶稣自己要为他的百姓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同样预表着耶稣基督自己同样要从死里复活。第二，他预表的就是对所有相信他之人身体方面的预表。他告诫我们，耶稣是复活的主，是生命的主。耶稣过去叫拉撒路已死的身体经历复活，在末世 神要叫所有的基督徒经历拉撒路所经历的那样，我们的身体也会复活。但那时我们复活的身体更像耶稣复活的身体，更荣耀，不会朽坏。对于这一点，我要最后引向应用在福音上。比起身体复活，眼下一个更重要的复活是你属灵生命的复活。属灵的死亡指的是你的生命被罪所辖制，导致你不认识神，你活在神的敌对之下。这种可怕的局面不仅仅是你活在神的愤怒之下，而且死后还要承受神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唯有先从灵里复活，才能逃避神公义的审判和身体承受永远地狱的火。弟兄姐妹，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救你的身体将来承受永远地狱的火，现在你就要跟你的灵里先活过来。而这个法则是什么？你承认你的罪，你去信靠这位耶稣基督，你把自己荣升在他的身内，去依靠他，去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为你的罪而死，这是必然先要经历的。我最后对基督徒有些话要说，要记住，我们不是说我们的灵魂要活在天堂，我们的身体是为世界而预备的，实则不然。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灵魂都是为将来的世界而预备的。所以我们不仅仅只有我们的灵魂在地上是寄居的，实则我们的身体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寄居的。所以在昨天在这里啊，我不断的听到甜甜和我的老婆常常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小孩子和女孩子都比较想家，是正常的。但是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并非我们真正的家。我们今世所有的都是为来世所预备的，但想想为什么我们满脑子都是自己的人生规划，想要更好的房子、车子、漂亮的衣服、更好的教育环境。是的，我认为基督徒可以思考这一切，但为什么我们满脑子都是这些，却从来不去规划我如何去扩张神的国？请注意，教会 是来世生活的一些预场，一点点的预场。为何我一点二也从来不把教会放在心上？我规划着我如何考级，这样我会更好的福利，我有更好的工资。为何我从来不规划自己在金钱上操练自己？因为我们一头扎进这个世界，我们忘去了我们的全人是为将来的新天新地而预备的。所以我期盼这些真理鼓励你我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将要完全实现的基督之国，并在这预备的时光里面，让我们努力的去读他的话，去遵行他的话，时刻的警醒等候他的来临。所以我鼓励各位，将来在天堂我们将花很多时间跟上帝和天父在一起，实则我们现在是不太习惯天天跟天父在一起的。可以从我们的读经和我们的祷告在一起，越是从祷告当中越能明白，说明你愿不愿意跟天父沟通嘛。你说你将来要去天堂，现在祷告每天花3分钟，说明你一点都不喜欢他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在今世的时候好好养成好习惯，养成乐意跟我们的天父在一起。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要让读经成为我们的享受，要让祷告成为我们的享受，不是成为任务，不是成为作业，不是成为重担。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是那位复活的主，你是生命的主，主啊，我们的生命完全掌握在你的手中，主啊，如果说我们的灵里的复活和我们身体的复活，我们都离不开你的救赎，主啊，求你让我们紧紧地盯在你的身上，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越来越爱慕你，因为我这个生命将来就是与你同在的生命，但是主啊，在现在我们被你救赎过来之后，我们仍然不乐意去亲近你。我们不乐意去向你祷告， 我们没有在金钱上规划操练我们自己，所以主啊，我们是一头扎进这个世界。神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求你将这种热爱你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渴慕你与你亲近的灵放在我们里面。